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On June 14th,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nounced it would immediately halt all government-led activity with Beijing-based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The announcement came hours after the bank's global communication director, Bob Pickard,resigned his post.
亚投行加急高管辞职，加拿大政府宣布停止与亚投行的关系。6月14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加拿大籍通讯主管毕加伯宣布辞职，并批评亚投行被中国共产党控制，充满有毒文化。几小时后，加拿大政府宣布立即停止与亚投行的关系。
In a speech in Ottawa, Canadian Finance Minister Chrystia Freeland said she ordered the freeze and an inquiry after learning of Pickard's resignation.
加拿大副总理兼财长方慧兰在首都渥太华宣布，在获悉毕加伯辞职后，他已下令停止与亚投行的关系，并对相关指控展开调查。
After working for AIIB for 15 months, Pickard posted his exit on Twitter saying that as a patriotic Canadian, this was my only course. The bank is dominated by Communist Party members and also has one of the most toxic cultures imaginable, he added, without elaborating, I don't believe that my country's interests are served by its AIIB membership.
毕加伯在亚投行任职15个月，他在推特上发布了辞职声明，其中写道，我已经递交了我作为亚投行全球通信主任的辞呈，作为一名爱国的加拿大人，这是我唯一的选择。这个银行被共产党成员操控，也有着我能想象得到的最恶劣的文化氛围，我不相信我的国家的利益会因为亚投行成员而得到满足。
Pickard also tweeted, I saw with my own eyes the extent to which Communist Party hacks occupy key positions in the bank, like an in-house KGB or Gestapo or Stasi.
毕加伯还说，我亲眼目睹了共产党成员占据银行关键职位的程度，就像内部前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或前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或东德情报机构史塔奇一样。
Freeland told reporters, I've instructed the Department of Finance to lead an immediate review of the allegations raised and of Canada's involvement in the AIIB. The review I am announcing today is to be undertaken expeditiously, and I am not ruling out any outcome following its completion.
方慧兰告诉记者，我已指示财政部对相关指控以及加拿大参与亚投行的情况进行审查。我今天宣布的审查将快速进行。审查完成后，我不排除任何结果。
Advocat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2013 as a Chinese alternative to the World Bank and other Western-led multilateral lending institutions, AIIB was established in 2015.And it now has 106 members worldwide.
中共当局2013年10月首次倡议筹建亚投行， 已和世界银行及其他西方国家领导的银行区别开来。亚投行在2015年底初步建立，其官网上显示现在有106个成员国。
The AIIB counts China as its biggest backer, with $29.8 billion pledged to the bank. Canada joined the AIIB in 2018 and has since pledged a total of $995.4 million, according to the bank.
中共国是亚投行的最大资金投入国，注资298亿美元。加拿大在2018年加入，注资接近10亿美元。
In response to Reuters' request for comments, the AIIB said in an email, Mr. Pickard's recent public comments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bank are baseless and disappointing.
亚投行在回应路透社要求置评的电邮中说，毕加伯最近的公开评论及对亚投行的描述都没有证据并令人失望。
China's embassy in Canada did not respond immediately to Reuters' request, but later said in a statement on its website, The relevant person's comments about AIIB are pure sensational hype and outright lies. Some countries frequently point fingers at others and make irresponsible remarks. This kind of behavior is clearly authoritarian behavior.
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复路透社关于置评的请求，后来在其官方网站上声明称，相关言论纯属哗众取宠的炒作，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一些国家经常对他人指手画脚，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种行为显然是独裁行为。
However, the Chinese regime did not hide the bank's function domestically.Jin Lijun, president of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told CCP's official media last September, both the AIIB and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have been initia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 compare the two to two engines of an airplane. Some analysts have accuse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f debt trap diplomacy.
不过中共官方在国内却不回避亚投行的功能。中共党媒《人民画报》去年九月曾采访亚投行行长金立群。金立群说，亚投行和一带一路都是由中国政府发起的。我把他们比喻为一个飞机的两个引擎。一些分析人士指控中共的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
Chinese-Canadian financial expert and current affairs commentator Guo Jiping told Radio Free Asia that the AIIB is a tool for the Chinese regime to export its authoritarianism via finance. Guo said, The Asia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on the surface, is an independen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but expert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know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 Bank.The actual decision of lending is made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t is similar to the CCP'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 CCP uses money to buy its influence.
从事财经专业的加拿大时事评论人士郭一平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尽管中共宣称亚投行是独立的国际机构，但行内人都知道它不像世界银行。纯粹是中共透过金融企图输出威权主义的工具，如同他搞的一带一路建设，花钱的时候是中共决定，中共用钱去做人情，去撒红包。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习近平的70岁生日，有传闻说习近平在明清两代皇帝祝寿的万寿寺为自己庆生，这个呢是一个打破党内规矩的行动，我们一会儿呢会讨论一下这个新闻的真伪。今天呢借着布林肯访华这个事情，美国的总统副助理兼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还有呢这个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 Crittenbrink 就美国对华政策做出了全面的说明，去风险和不脱钩仍然是美国的国策。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德国更加靠拢美国。德国近日公布了这个德国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然后提出要把德国的军费开支呢提高到 2%， 然后还做了一些其他别的方面的一些政策的调整。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会详细的说一下啊，就是今天我们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关于国家安全这个概念。现在呢跟以前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把这个国家安全的这个概念要跟大家一会儿就是详细的解释一下。那么跟德国相反呢，法国的总统马克龙现在却传出了一个消息，说要参加金砖五国的会议。金砖五国大家知道就是 BRICS 哈，这个 B 的话就是巴西，然后呢这个 R 的话指的是俄罗斯，然后这个 I 呢指的是 India， 这个 BRICC 的话指的是 China， 然后呢还有 S 指的是南非，就是金砖五国 BRICS。 这金砖五国的话其实是一个为了就是相当于挑战美国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啊，所单独拉的这么一个群。那么现在呢，这个法国总统要跑到这个金砖五国的会议上去参与他们的会议，这个事情不光是这个自由社会的这些国家非常的吃惊，连金砖五国都没有准备好。所以呢，这个法国现在释放了一个跟欧洲的那些其他别的国家分道扬镳的信号。我们一会儿呢会分析一下这些事情啊。那么在今天正式讨论之前呢，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先说第一个新闻。今天是6月15号，是习近平的70岁的生日。按照中共党内的规矩呢，毛泽东早在40年代的时候就为中共立下了一个规矩，叫做不作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然后呢就是不以人名做地名啊，不是有一个像这个斯大林格勒，他就是以斯大林命名的嘛，就中国不会有一个什么毛泽东市啊，或者是说什么周恩来城之类的。那么同时呢，不要把这个中国的同志跟马恩列斯并列啊，意思就是我们还是跟他们差得很远。那么当然呢，这个不作寿呢指的是不以公开的方式庆祝生日，你在私下里边跟家人庆生的话那是谁也拦不住的，就包括毛泽东本人，他每年到了生日的时候这个厨师也要给他做面条的，然后毛泽东也会经常请一些人，就是一些亲近的人，有的时候会谈一些这个比较私密的事情啊，或者是一些政治方面的这个想法。所以毛泽东有的时候过生日呢就是私人过生日，然后呢但是呢会找一些人来谈公事。所谓不作寿的话只是不公开的庆祝生日。那么为了做到不公开的庆祝生日呢，中共官方在公布领导人出生日期的时候只提到月份而不公布日期。那么即使是有外国的领袖向中共的领导人祝寿的时候，相关的新闻一般也不予报道啊。所以就是这样，就是通常来讲民间是很难知道最高领导人他的生日到底是几月几号的。但是毛泽东呢就定的这个不作寿的规矩今年是多次被打破，而且都是习近平打破的。一个是在2017年6月15号，这个当时习近平是相当于65岁的生日嘛，64岁的生日。然后呢印度总理莫迪呢就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微博上用中文向习近平送上了生日的祝福，而且呢还上传了两个人的合照。两年之后，在这个2019年的6月15号，当时习近平呢正在中亚国家塔吉克斯坦出席一个叫做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峰会。那么在那次会议上呢，就是一早上普京呢就向习近平送了一份蛋糕啊，那个蛋糕呢上面还写着六六大顺啊，因为那一年呢是习近平的66岁的生日。这些新闻呢在中国就是官方呢经过媒体报道之后，等于向全世界透露出习近平的生日。那么在今年习近平过生日的时候，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呢送花篮，而且呢发贺电来表示祝贺。那么现在在中国网络上传出一个消息，好像说被视为明清两代皇家祝寿的重要场所就是北京艺术博物馆所在的万寿寺，恰好呢在6月14号和6月15号这两天闭馆，到6月16号才重新正式开放。当然这个艺术博物馆它没有公布具体这个闭馆的原因哈，但是呢因为它的名字叫万寿寺，而且是明清两代皇帝祝寿的地方，所以就引起了习近平可能在给自己祝寿的这种猜想。那这个事儿到底是真的假的呢？事实上我觉得万寿寺的关闭可能是纯粹的巧合，因为如果习近平只是和家人在一块庆祝生日的话，他气氛不会很热闹，也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地方，在万寿寺这个搞庆生的活动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他是一个这个就是公务活动啊，就是把庆祝习近平的生日变成了一个公务活动，那可能就需要中央书记处来策划，对吧？ 那么如果是中央书记处出来策划的话，那就变成了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项大事了，那就要搞得热热闹闹的，是吧？而且相关的消息呢会通过媒体泄露出来，就算是媒体不大规模的报道，那么很多相关的这些照片呢，因为参加的人多嘛，所以可能也会泄露出来。那么这种坏规矩的事儿，其实习近平做了对他自己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他也不可能像慈禧那样过生日的时候就到处收礼嘛，对吧？收各地封疆大吏的这个送来的贺礼，这是不可能的，反而呢会引起很多风言风语的讽刺。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公开作寿或者说在万寿寺庆寿这种事情，这个他出现的可能性概率极低啊，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只不过呢，就大家讲这个事儿，传这个消息呢，就是为了发泄对习近平的不满。现在党内和民间对习近平都非常的不满，党内呢也是因为经济下滑，然后呢共产党这些官员们就没有工程可做，没有油水可捞了，甚至呢就是说很多地方他的公务员降薪，所以就是他自己内部的人对习近平也非常的不满，那民间当然对习近平也非常不满，是吧？这个从白纸革命就可见一斑。所以这个时候呢，习近平过生日反而在网上有很多阴阳怪气指桑骂槐的声音啊，反而比平时呢还大了一些。中国的这个经济现在已经遭到了不能再糟的程度了，这个长期唱好中国经济的华尔街其实现在也对中国的经济极度的失望。6月14号的时候，美国商业媒体内幕叫 Business Insider 啊，这非常有名的一个左派的媒体，他呢就发了一个文章，指出说目前中国的情况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糟糕。文章里边讲说，当北京解除封锁的时候，就是去年解除封锁的时候，经济学家和投资者都为之欢呼雀跃，每个人都希望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大的经济体能够重新恢复活力。因为当中国这个经济发展的时候，很多国家都会受益嘛，因为中国比如说要拉动基建呢，就要去购买大宗商品，所以对于出口一些这是个像什么这个煤炭呢、啊、像什么铜矿啊、铁矿啊之类的，像这澳洲这些企业他们就会很高兴嘛。那如果中国的经济好，中国人全世界买买买，是吧？对其他别的国家的经济呢也是一种刺激。那么现在呢，这些期望全部落空，如今华尔街对中国的梦想正在变成一场噩梦。而且呢，就是很多人过去就是说希望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说这个有一天会超过美国呀，超过这个什么什么国家，成为这个全球第一啊。这个事情现在广泛的被认为都是属于白日做梦啊，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了。中国经济复苏的势头其实在第一季度过了以后就开始一直放缓，第二季度一直放缓，工业生产的情况尤其令人失望。然后呢，贸易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在明显的放缓，到处都是债务。咱们昨天做了一期节目讲这个中国进入一个全民还债的这个阶段，就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要去杠杆，要去杠杆的话怎么办，就得还债嘛，就把手边那些现金的话可能把很多房债啊、房贷啊或者是车贷啊什么之类的信用卡的债务尽量的还一还。而且呢，这个 Business Insider 就是这个杂志里边指出，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房地产市场的崩盘。这个房地产市场现在它的这个就是营业额呢已经下降了22%啊，就2023年第一季度土地销售量就下降了22%。那中国的工业生产呢，现在这个增长的这个幅度呢也在降低。而中国这种大家知道，这个房地产是中国的一个支柱产业嘛，就全国的 GDP 30%都是来自于房地产。这房地产一下子砍了22%，那还连带周边的那些产业都会跟着往下滑，家电呢、啊、家具啊、什么这个装修啊、这些家居的东西啊，都会跟着往下降。所以现在呢，这个中国的经济下滑的趋势已经是谁也挡不住了。摩根大通现在呢，甚至银行开始写信给客户，然后呢，其他大型的投资者也在全力的放弃中国的市场。那中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的时候呢，各国当然也就担心本国的经济会受到中国经济下滑的冲击。大家一定要知道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说中国如果经济就是这搞垮了以后呢，我们就觉得共产党政权可能会因此而岌岌可危。但是其实呢，就现在因为全球的经济深度的融合，当中国的经济下滑的时候，其他别的国家像美国呀、像欧盟这些国家，像日本、澳大利亚等等啊，那么这些国家其实呢，他们的经济也会跟着往下滑。所以呢，他们不想跟中国脱钩太快，就是因为如果你脱钩太快，让中国的经济一下子垮掉的话，其他别的国家肯定会受伤的。欧美是难以独善其身的，所以欧美呢，必须在跟中国彻底脱钩之前做一件事儿，这个事情就是叫去风险化。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办公室啊，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呢，这就是美国国务院的这个网站哈，它是把这个电话会议的内容翻译成了中文。 当然中文的话可能跟英文不见得是字字对应非常准确哈，但是它的这个主要的意思是不错的。这个参加电话会议的是美国总统的副助理兼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还有呢就是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 Kristen Brink。 那么他们谈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马上就要访华嘛，所以他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全面的阐述了对华战略。这个坎贝尔他一上来就讲，他说拜登政府上台的时候，中共认为这是美国衰落的开始。他讲这个话其实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东升西降啊，我们已经可以平视世界啊，就是这么一件事儿。但是呢，美方在评估了战略形势之后，制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对华政策成体系的，就是既不寻求冲突对抗和新的冷战，但是呢又要跟中共之间竞争啊，要负责任的驾驭竞争。所以最近几年啊，这个从川普时代开始，川普末期哈，大概几乎就是川普当总统的最后一年，都包括拜登上台之后这三年，这个他们干的主要的事情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重建美国的经济，尤其是美国的制造业。这就是想说到今天我们特别想谈的一个话题哈，就是现在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完全变了，就国家安全的概念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边界安全的概念。首先呢，就是说一个国家它要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那么他就要保证说这个国家和其他别的国家竞争的时候，你这个国家的企业他有能力和其他别的国家的企业竞争。当然这个说法哈，过去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要保持竞争力的话，你要依靠自身的资金啊、技术啊、这个管理啊等等优势去赢得市场。但是各个国家的企业和中国企业竞争的时候，就完全是一种另外的，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企业和其他别的企业竞争的时候，完全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和中国的企业竞争的时候，实际上你的对手不是一个企业，而是背后支撑这个企业的国家。这个就像俄乌战争一样，像俄罗斯在跟乌克兰打仗是吧，但是俄罗斯其实打的不是乌克兰，打的是乌克兰背后支持乌克兰的那些北约，因为他们提供资金，他们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乌克兰才能够扛到今天啊，而且还可以反攻。所以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哈，就是像华为，它击垮了加拿大的北方电信。加拿大北方电信其实是原来加拿大一个特别大的电信企业。它怎么被华为击垮的？除了它的知识产权被华为给盗用了之外呢，就是关键是华为的低价竞争策略。华为可以开出一个别的企业无法负担的低价格去占领市场。这么低的价格，别的企业肯定会赔钱的，是吧？你赔一次两次的话，赔不起了，因为你企业赔钱赔的是自己的钱。当企业赔钱的时候的话，它的盈利就会下降，它的财报就不好看，然后呢，股东也会有意见，是吧？所以企业的话，它必然会注重盈利，注重财报，也注重对股东的回报。但是华为赔钱没关系，就是别的国家的企业如果赔钱的话，赔的是自己的钱，而华为赔钱赔的是中国国家的钱。国家会给华为各种各样的补助，各种信贷方面的优惠，然后呢，让华为作为一个台面上的一个企业去跟别的国家的企业来竞争。所以就是说其他别的国家企业的话，它是拿不到像华为这样能够得到整个国家的财力支持啊，这个政府给你这种这个巨额的补贴，所以呢在关键领域很快就会败下阵来。至少你没有办法去承担华为那样的低价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提供像华为那样买方信贷的时候，你的投标就会失败。你投标失败之后的话，你就丢了市场嘛，对吧？所以实际上华为是以一个国家的这个支持，财政支持为后盾去击垮其他别的企业。那么美国呢，到了川普后期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川普当时干了一件事，就是加关税啊，就是你弄那么低的价格，我加一些关税的话，价格不就不那么低了吗，是吧？但是呢，川普和拜登还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更重要，就是必须要重振美国的制造业，甚至在必要的时候，为了和中国竞争，也必须对这些相关的制造业采取政府补贴的形式。比如说像美国现在这种芯片研发和生产，它就是要拿到政府补贴的啊。只有这样的话，包括它给你很优惠的政策，包括税收的政策，让你在美国设工厂啊，像这个台积电在美国设工厂，就是美国给他们开出了非常优惠的条件，也就是说政府补贴，然后呢跟这个中共竞争。因为中共那边是一种全国家的形式在跟美国竞争，美国不得不以一种全国家的形式来进行应对。那么所以坎贝尔呢，他在这个电话会议中就列出了一系列美国通过的一些历史性的投资去支持制造业，包括这个像两党基础设施法 啊，包括芯片与科学法案，包括通胀削减法案等等。然后呢，说这些法案呢已经促进了数十亿美元的私营企业的投资。然后呢，说在2019年以来对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生产的规模大规模的投资增长了这个20倍。所以就是说在这个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呢，这个美国的这种政府补贴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确实是等于把中共的那个就是非常好战的这种 aggressive 哈，就是这种非常激进的这种就是靠国家支撑的这种不公平竞争呢给挡回去了。而且呢，就是美国在现在在制造业方面的建设的支出呢已经翻了一番，这个就是美国在国内重振制造业啊，去应对中共。在国外的话，美国是团结各个盟友啊，这个咱们在这个视频中经常讲。坎贝尔呢列出了一系列的非常重要的外交行动啊，我觉得这是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就是 document 哈，作为一个文件要记录下来的。他说呢，美国启动了有史以来的首次四方领导人峰会，就是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然后呢，这个还开创了一个新的防卫伙伴，这就是 AUKUS， 就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这个英国和美国向澳大利亚开始提供核动力潜艇啊，为南太平洋地区的军力平衡，这个就是采取了这么一个措施。然后呢，此外呢，还加强了跟东南亚的关系，这个把东盟的峰会，东盟的话指的是东南亚国家联盟哈，就是南中国海那一圈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峰会搬到美国来举行啊，就是让美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的密切。然后呢，这个同时呢，这个美国扩大了跟太平洋地区的接触，就是原来太平洋有很多岛国，就除了这个像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之外呢，就是在这个奥地利，在这个就是这个太平洋有很多岛国嘛，像斐济啊，像这种地方，中共也是不遗余力的渗透。那么现在呢，就是美国现在在太平洋地区，在这些小国也要和中共竞争。然后呢，这个美国还启动了印太经济框架，然后呢还加深了美日联盟，然后把日本的国防预算增加一倍啊，然后呢还这个跟韩国搞好关系，跟菲律宾搞好关系等等，就整个这一串就是美国的它的一系列的这种外交的活动。所以呢，这些活动其实就等于是这个美国拉了一个朋友圈，把整个中共呢就围堵在其中了啊，因为从西面的印度到南面的这个东盟国家，然后呢再到东北亚的这个日本和韩国，然后再加上中间第一岛链这个关键节点台湾，然后再加上欧洲啊，在这个什么澳大利亚什么，就第二岛链的布拉布拉，就是很多很多的国家其实都是被美国现在拉到一个朋友圈里边，美国是一圈一圈的拉这个朋友圈啊，然后呢去跟中共竞争。所以我们想借着这个事儿呢，就是说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家的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边界的安全，也不仅仅是军队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保障自己的领土不受到攻击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国家的安全至少还包括经济安全，就是你的货币和金融系统不会受到攻击，就别人做空你的金融系统或阻击你的货币，这方面的话你能够保证你有足够的实力去防卫啊，这是第一点，就是经济安全。第二点的话就是技术安全，就是你的关键技术不能被别人偷走，而且呢对于那种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可以进行追究。第三点的话就是产业链的安全，也就是关键的生产和生活用品能够应对各种危机。就像这次假如说在中国这个不往美国运口罩了，中国不往美国运呼吸机了啊，或者不往美国运某些药品了，美国的话还能够自己去生产这些药品啊，或者是生产这些生活用品等等，就是产业链的韧性一定要提高啊，不能够再指望某一个国家。还有一个安全就是信息安全，你要保证你的数据不会被盗，不光是国防的数据，就包括居民个人的数据也要得到防护。最后一个就是网络安全，就是你不会被别人瘫痪你的，通过网络攻击去瘫痪你的基础设施，包括供水供电能源，这个包括通信基础设施等等，不会因为网络攻击而瘫痪。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国防的概念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想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它已经不仅仅是国防部的问题或者是军队的问题，它变成了经济、科技、产业链、基础设施等等一系列的安全问题。那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之下，我们再来看德国，它呢就现在比较靠近美国的这种想法。德国是近日公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啊，这个文件，这个文件长达76页。当然，其中一般人可能最容易注意到的就是德国的国防开支被增加到了。